请全体起立，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开始今天的主日崇拜。请弟兄姊妹一同唱诗，敬拜万世之王。 请弟兄姊妹仍然站立，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慈爱公义圣洁的父神，我们感谢你用你极大的恩典赦免了我们各样的罪过，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坦然无惧，并得着你荣耀的儿女的名分。我们原本一无是处，在罪恶的光景中绝望无助，是你用你爱子耶稣基督的宝血为我们做了挽回祭，让我们因着对他的信得以和死亡诀别，走向通往你永生的道路，并在我们今生结出你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的果子。今天我们众弟兄姊妹在你的圣殿中，把我们由衷的感谢献给你，把我们发自肺腑的欢歌献给你，更是把我们自己这来自你并由你救赎回来的生命献给你，做你合用的器皿，为你所用。慈爱的父神，我们因信称义，重归你的国度，你引我们走上一条成圣的道路，你的旨意使我们成为圣洁，远离恶行，你的目的是我们的灵魂苏醒，心意更新。今天你的话语，你对我们的期待，再次借着讲台十架之苦的主题临到我们，求你再次激发我们，挑亮我们心中的灯火，点燃我们蒙恩的旧热情，更新我们的生命，为你福音的复兴，为你国度的扩张奔跑做工。你的话语借着你忠实的仆人陈牧师来向我们说话，求你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蒙得益处。我们在这里将教会中身体灵命有软弱的弟兄姊妹交托在恩主你的手中，求主加添他们的力量，医治他们的身体。我们也将本次主日崇拜从头到末了都恭恭敬敬地仰望在恩主你的手中，求主亲自赐福与带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请坐。接下来是起应的时间，今天我们要起应的经文出自起应经文64篇，基督受苦。翻到以后，我们还是用起应的方式，我来读单数节，弟兄姊妹来应，最后两节我们一同来大声的诵读。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哀哼的言语。但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我们的宗族倚靠你。凡看见我的都耻笑我，他们撇嘴摇头说，犬类围着我，恶党环绕我，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沾灸。他被蔑视，被人厌弃，多受苦痛，常经患忧患。 他诚然担当了我们的忧患，背负了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因他受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鞭伤，我们得医治。
我们蒙主的恩宠，得天主基督，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了他身上。
最后两节，我们一同来大声的诵读，请。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咒可诅。阿们。接下来是背经的时间，今天要背诵的经文出自以赛亚书53章5节。前两遍我们来大声的诵读，第三遍我们来试着背背看，请。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以赛亚书53章5节。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以赛亚书53章5节。我们一同来试着背背看，如果不能背诵就大声的诵读，请。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打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以赛亚书53章5节。阿们。接下来我们一同来唱诗。他诚然担当。
Thank you.
接下来是信息的时间，今天陈牧师为我们带来的信息是十架之苦，经文出自诗篇22:1-3，我们有请陈牧师为我们证道。
弟兄姊妹，祝你平安。让我们再次同心来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把我们带进新的半年，也就是2022年的下半年。今天是7月份的第一个主日，你赏赐给我们弟兄姊妹有这个福气，奉你的名一同来你面前，向你敬拜，一同来你面前来聚集，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用我们的诗歌，借着你宣读你自己的话语，来敬拜服侍你。求你这时候就与我们同在。神啊，我们也感谢你，今天是7月份的第一个主日，是圣餐的主日，我们也带着崇敬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纪念我们的主，借着主餐我们纪念我们的主，乃是纪念主为我们的死。所以今天呀，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但真是我们看到我们的主耶稣为我们道成肉身来到世上，走过一条十字架的道路，最后也在哥哥他山上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我们感谢神，我们的主耶稣为我们钉死受埋葬，然后第三天也复活，今天成为我们的救赎主。今天我们来到你面前敬拜的时候啊，我们乃是靠着主耶稣基督的救赎成为神的儿女，在天父的面前来敬拜服侍你。请你这时候就与我们众人同在，保守我们今天的聚集，在你面前蒙恩，使我们的守主餐能够进入到这个实际的里面，让我们纪念主为我们来舍命，为我们来献上自己宝贵的身体和流进他自己的宝血， 求你圣灵这时候就做工在我们的当中，让我们仰望你的恩典，也准备预备我们的心来聆听神自己的话语。愿神与我们众弟兄姊妹同在，将今天的主日崇拜恭恭敬敬的仰望交托在恩主的手中，请你施恩赐福和带领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和仰望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面呀，即使是我们基督徒也不是一帆风顺万事如意，我们同样会遭遇很多的艰难困苦逆境苦难。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呢，我们常经生离死别，亲朋好友的离弃，或者因为误会所酿成的，或者是因为感情冲突，或者是因为病痛的灾难，或者是因为战争瘟疫造成各式各样的生离死别，各式各样的离弃。我们对于这些呢，只有逆来顺受，咬咬牙靠着主的恩典和他赐给我们的力量挺过来。我们知道使徒保罗蒙神呼召，他作为外邦的使徒在他三次的旅行布道当中呢建立了许多的教会。他在三次旅行布道当中呢，也结识了许多的同工，也有很多借着他传福音信主的弟兄姊妹呀，他可以说是果实累累。但是有一件事情就是到了他快要为主殉难的时候，他身边的人都远离他而去。我今天要讲的就是这个离弃，或者离去呀。他身边的人都离他而去了。保罗在提摩太后书怎么说呢？他说：“我初次申诉，没有人前来帮助，竟都离弃我。”呀，这个竟都离弃我，让我想了蛮多的。或者是说他这些同工或者这些弟兄姊妹离弃了他是因为保罗是罗马的囚犯一旦站在他这边，或者他申诉的时候为他来作证还是怎么样那个人呢，那个弟兄呢，可能惹来很大的麻烦。所以这个竟都离弃我这样的说法呢，让我感觉说应该是这一方面的，因为好像是说原来是不应该离弃的，但是现在竟然都离弃了。我们可以想象当时候的保罗是孤单的，他是孤单的。或者我们给一些理由吧，当时候一些同工可能因为受差遣的缘故，或者福音事工需要的缘故呢，他们仍然坚守在教会的第一线，他们没有能来这个帮保罗这个申诉的时候做一个证人或者辩护。但是无论如何呢，对保罗来说，没有人在他的身边，他孤单。但是呢，感谢神，保罗怎么说呢？他说：“唯有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虽然这些同工、这些可爱的弟兄姊妹没有一个人出现在他申诉的时候，他觉得孤单，但是主站在他的旁边，加给他力量。这给保罗有很大的信心和很大的心灵的力量，因为他所信的就是这位神。而如今呢，这位主他在大马色路上所遇见的这位主呢，在他孤单的时候，在他人没有陪伴他的时候，他与保罗同在，他与保罗同在，这给保罗真的是很大的力量，而且他加力量给保罗。我们你不知道有没有试着想一想，如果在那个时候连神都离开他的话，那他的痛苦就实在是无法忍受。哎，我们今天要想的就是说，事实上呢，我们的主耶稣他就是这样经历的这种无法忍受的痛苦。也就是说，在一个特定的时间，连神都离弃他，连神都离开了他。 为什么呢？因为他要担当我们所有人的罪，全世界所有的人的罪，来承受父的愤怒和罪的刑罚审判。就在那一刻呢，父对他独生子、独生的爱子呢，也掩面不看，来离开了他，离弃了他。以赛亚书53:4-5这样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惩责罚啊，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刚才我们起应经文的时候也读过这段的经文。是的，那些本该是我们这些罪人所犯罪所应该得的惩罚，如今呢，我们的主耶稣却为我们承受了。也因此呢，我们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就被神离弃了，天父离开了他的独生爱子。我们今天所要读的经文，所要用的经文，主要的经文是在诗篇的22:1-3。诗篇的22是以色列王诗人大卫所写的诗篇。有人认为这篇诗篇的历史背景是在沙摩尔记上23，那里记载着大卫王在马云的旷野被扫罗追杀的那个情形。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历世历代的教会以来呢，也认为这篇的诗篇呢耶稣受难的预言诗。也确实在主被钉十字架的前前后后呢，这些事情都发生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换一句话来说，也就是都应验在主耶稣基督在这个诗篇的预言里面，都应验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在看经文之前呢，我提醒弟兄姊妹，在等一下在读经文的时候，事实上我没有读整篇，今天只看1-3。如果我们回去看的时候这个诗篇的22这个称为仆人受苦之诗呢，当中没有一处说到个人的罪孽或者求神赦免他的罪这样的字眼。我们知道大卫的诗篇当中常常有这样的字眼出现，这是因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这首诗歌呢是受苦预言诗，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因为这首诗篇呢是预言到耶稣基督的受苦，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无论是他在他的思想里面，或者是在他33在地上所行走所做的一切的事情上面呢，他都是毫无犯罪的，他是完全圣洁的。换一句话也是说，在预言的当中呢，他是那无瑕疵的羔羊，他完全没有罪，一件也没有犯。这是我提醒大家的一件事情，我们在读诗篇22的时候可以注意这一点。所以我们现在下面都一起来读圣经。今天的主要的经文是在诗篇22第1-3，短短的3我们就一同来诵读2遍，好不好？我们弟兄姊妹一同来诵读，我希望大家都读得齐一点，对吧？我们一起来读，来诗篇的22:1开始。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哀哼的言语。我的神啊，我白日呼求，你不应允；夜间呼求，并不助声。但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我们第二遍念得更有感情一点，有那种主耶稣发出的呼喊那样的感觉。来，一起来，请。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哀哼的言语。我的神啊，我白日呼求，你不应允；夜间呼求， 并不祝生，但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好，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我们看节目单就会知道啊，我今天把这一段的经文要跟弟兄姊妹分享，就把它分成两点，两个大纲。事实上，两个大纲的意思差不多啊。第一点就是说，圣子被圣父离弃，刚才我也已经开了一个头，大家都知道。第二点是天父离弃爱子，事实上也差不多那个意思呀。不过分为两点呢，一个是从圣子啊这一方面他的受苦去啊被神离弃的痛苦啊来我们来啊思想。第二点呢是从天父的角度啊，他离弃了他的圣子啊，他的爱子呢，他的心情或者他的感觉是如何的？从两个不同的方面来看，所以你们会看到这个大纲呢啊，圣子啊，第一个圣子是摆在前面，他是被父神圣父离弃，然后这个天父呢，因为那时候他主动的离弃啊爱子了，所以这前面是天父离弃爱子呀，这两个有些少的差别。我们知道，我们读四福音书就知道，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被神离弃。这个马太福音的27章的45节啊，在那边记载说，耶稣钉十字架受苦的时候呢，忽然有惊人的黑暗笼罩的大地，从五正到深处啊，遍地都黑暗了。然后这个黑暗呢，就带来无以名状的这种恐怖感。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正是啊正午的时候，就是我们的说的中午啊，那是太阳普照的时候。中午到下午的3点呢，那是太阳最炎热的时候啊，一天最亮的时候。但是忽然间呢，黑暗却笼罩着大地，那么3个小时，所以那个黑暗带来，尤其是在这个哥他山上，他们正啊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忽然间有这个黑暗来到。所以忽然间亮亮的就变为啊，这个天气就一时间变了，遍地就一片黑暗，一切他们在底下看的啊，一切的喧哗声和嘲笑的声音，然后就骤然消失，一片静寂。此时突然间有一个喊声冲破了四处的静寂，以利以利拉玛撒巴格大尼，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翻出来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虽然主耶稣那时候已经精疲力尽，快要临近他的生命的最后一刻了，但是他呼喊出来的呢，却是隐含着他身上最这个心里或者心灵深处最大的痛苦。以利以利拉玛撒巴格大尼，是我的神，我的神啊，为什么离弃我？这句话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说的7句话当中的第4句啊。主耶稣7句话就是十架七言的第四句。在十字架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呢，亲身经历了难以言表的一个痛苦。他带着荆棘冠冕的荆棘的冠冕，他的头呢血迹斑斑，他遍地呢啊被鞭伤抽打，留下了啊痛苦的伤痕，而且呢钉子钉穿他的手和脚，那个痛苦那个疼痛呢是非常的难受，因为全身的重量都挂在这个手和脚的上面。他的口里呢也极其的干渴，难以忍受。我们的主耶稣呢，就他的肉身就这样经历了十字架残酷的刑罚。然而主耶稣的受苦还不至于此，我们今天讲的就是十架之苦。主耶稣的受苦呢，不仅是他的肉身上面受的这些的啊苦痛苦，主耶稣还在心灵的上面呢也经历了极重的创伤。因为人们嘲笑他，戏弄他，吐唾沫在他的脸上，连跟他一同钉十字架的强盗也讥诮他。但是呢，这些对主耶稣来说呢，还不算是最痛苦、最难以忍受的。 那么我们或者要问说，那对主那个时刻对主耶稣来说最于难受最于痛苦的是什么呢？那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他为了担当我们的罪孽，在十字架上被天父离弃了，这才是他最大的最难以忍受的痛苦。十字架上我们的主耶稣在忍受肉身痛苦和精神创伤的同时的时刻呢，他一言不发，他一句话都没有说。以赛亚书怎么说呢？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在他的肉身和他的精神受到极大的打击和创伤的时候，他一句话都没有说，因为这一切来自肉身和精神上的极痛，他可以默默的忍受，他可以无声的来支撑。但是当他把人类的罪孽担负起来归在他身上的时候，圣洁公义的父神不得不离开了他，离弃了他，这时候他内心的痛苦难以承担，终于忍不住大声的疾呼，一粒一粒拉巴沙巴格大尼，我的神我的神啊，为什么离弃我。主耶稣的呼喊刻画出他心灵深处痛苦的程度。我们知道在此之前主耶稣和天父的关系非常的密切，他们是属灵的父与子的关系，在父的面前他一向是有言必听，也就是说他在父神的面前呢是有言必听也有求必得的。在约翰福音17章21节，他举目望天跟神说话的时候我们知道约翰福音17章是大祭司的祷告，他在跟神的祷告，他举目望天跟神说话的时候，就透露了他跟天父这种密切的关系。他怎么说呢？他说父在我里面，我也在他里面他与父之间呢是合而为一的一个这种关系，多么密切。并且呢圣父和圣子在未有世界以前呢是两个，也就是说圣子跟圣父呢是同尊同等同荣的，同尊就是同样的尊贵，同等就是他们并齐 高低，同荣就是他们有同等的同样的荣耀。但是为了担当世人的罪，圣子竟然被圣父离弃了。是的，在十字架上当主耶稣那无罪的来替我们成为罪的时候，父神就离弃了他。人们不禁要问天父为什么要离弃他的爱子呢？这个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在3节的上半节说，但你是圣洁的。我觉得这就是回答我们这个问题，因为圣洁与罪不能并存。我们的主耶稣确确实实地感到自己身上背负着全世界人类的重罪，他真实的来感受到圣洁的神离弃了他，已经离弃的那种深深的痛楚。我们的主耶稣在极其痛苦的时候，他就大声的这样呼叫，这样呼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里就说出了主耶稣被父神离弃的那个极大的痛苦。虽然主耶稣这样的呼喊，但是不是说主耶稣不知道为什么神要离弃他，事实上主耶稣他深知道，他担当了人的罪孽，也就是说世人所有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成为一个在那个时刻成为一个担当罪孽的误会的人。而圣洁公义的神呢，是不能以罪相容，不能以罪这个罪的担当世人罪的爱子呢能够共存的。他这样的呼喊呀，就代表了他一个受到重大打击折磨 的心灵所发出来的呻吟和叹息，表达了他此时此刻那种锥心沥血的痛苦。是的，我们的主耶稣为我们承担了这样的痛苦，他为我们的缘故被神离弃。离弃这个词的意思是将一个失意的绝望的人呢丢弃在一个充满敌意的环境当中。在利未记十六章的里面呢，那边提到大祭司为百姓献祭的时候，就取了两只的公羊，一只是归神呀，他们就把那个公羊的血杀了，然后撒在至圣所，身体在营外来焚烧。另外一只羊呢，就归于阿撒瑟勒这个根据犹太人传统的解释呢，这一只公山羊呢，就担当了众人的罪孽进入到黑暗权势的所在。当黑暗来临的时候，野狼呼啸的声音他们就会来这一只山羊呢，就只有无助的在那边站立和哀鸣，来等候任凭野兽的撕裂和吞吃。这就是被离弃的一个写照。在彼得前书的二章二十四节那边这样说，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在义上活。所以看见主耶稣这样受痛苦的同时，我们也知道他的痛苦是为我们来受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的罪过，一时间呢，全世界全人类所有的罪孽呢，都归在他的身上，于是他就被神离弃了。他被神离弃，乃是担当你我和历史一代所有的罪人的罪的缘故。这个是诗篇的二十二篇第三节那边，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呀。这个就是我刚才念的这个彼得前书呀，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的罪呀，以至于让我们能够在罪上死了，却在义上活，也因此呢，主耶稣才被父神所离弃。我们来看下面要看的第二点，就是天父离弃爱子。还是圣经的二十二篇的第一到第二节，我们再一次来读好不好？我们听了肯定这一次来读就不一样。来，我们一同来读，来请。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哀哼的言语。我的神啊，我白日呼求你不应允，夜间呼求并不住声。我们刚才看到这篇这篇的经文，这段的经文呢，它预言了主耶稣基督担当世人罪孽被神离弃的一个情景。然而这个篇诗篇呢我要讲讲当时候这个诗人作者的情形。事实上这个诗人在这个诗篇的当中这样的描述呢，我们知道一方面是前面说的是预言主耶稣基督受苦被神离弃的预言，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也描述了大卫在经历苦难的一个痛苦的时刻的他的亲身的处境。不过如果两者比起来的话，这里大卫的处境呢跟所预言的耶稣的那个被神离弃的那个情况呢，却有着本质上的不同。为什么我说它有本质上的不同呢？因为从大卫的经历来看，事实上大卫他虽然那时候可能是扫罗拼命的追杀他，他也到了一个绝境好像自己都命都没肯定没有的时候呢，他来向神来呼求说，神啊神啊，这个时候你在哪里呢？你为什么离开我呢？你为什么让我碰到这样的情形呢？那可能是大卫当时候的情形。不过呢，大卫并没有真正的被神离弃，这就是很大的本质的不同。 刚才我们看过的主耶稣他被神离弃了，于是他痛苦的呼喊。但是呢，这边大卫的呼喊呢，他并没有被神离弃，他只是在他生命的经历啊极其危险、极其极大的苦难临到他的时候，或者我刚才说过，或者任凭敌人的追杀，甚至要杀害他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如同一只旷野孤单而且干渴的啊这个小鹿，那后面有猛兽来追赶他一般。那种时刻呢，大卫他感受不到神的同在，似乎神已经把他离弃了、丢弃了、不管他了。但事实上呢，神有没有离开大卫？没有，神并没有真正的离弃他，而神不但没有离弃他呢，还用大能的膀臂来护庇他。我们刚才有说到保罗当他受审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站在他的旁边，但是呢，主在他的旁边，而且加力量给他。大卫当时候也是这样。弟兄姊妹们，当我想到说，有时候我们也落在啊一些的艰难困苦当中，我们也经历了忧患，我们也受折磨，有时候我们也会觉得神似乎离弃我了，我们感觉不到神的同在，苦难一件件的加在我的身上。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仍然要相信神绝不会离弃我们，越是在苦难的当中呢，神的同在越发的真实，越是苦难在我们的当中呢，神越会加力量给我们。因为圣经有这样的应许，神不会离弃我们。我们来看一下以赛亚书的54章第10节，我们弟兄姊妹一同来读这节的经文，应该看得清楚哈、一起来读。以赛亚书53章第10节，来一起来听。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的。神这样对他的百姓来说，我们常看见大山，祖祖辈辈好几代的人住在那个地方的时候，那个山永远在那边，但是我们的祖先却一代一代的过去了，小山就更不用说了。但是呢，神的慈爱是不会离开的，那些大山可能会迁移，但是神的慈爱是不会离开我们的，神平安的约也不会迁移，神永远与我们同在。所以有时候我看见一些属神的儿女，他们在世上经历一些的苦难，他们经历了很大的难处或者病痛的时候呢，我心里感觉说，这些人呢，实在是神所看重、所厌重的人。所说的看重，不是看重的那个人，也是看他为重啊，看重而且所厌重的人。是神让他们学习十字架的功课，因为神要塑造一个人呢，有时会啊在他的身上啊安排了许多的苦难，在这些苦难当中呢，有时候我们会感觉我们任凭怎么样的呼求，我们日夜的像刚才诗篇里面说的，白日呼求，然后夜间也呼求，并不住声，但是看不见神的应许。似乎神没有和我们同在，甚至似乎神离开了我们，我们感觉他已经掩面不顾我们了。我们看到在大卫的身上，他常常经历这样的苦难，他祷告之后还是那样，难处一个都没有减少，而且逼迫越来的越严重，以至于大卫向神喊说，我的神，我的神啊，为什么离弃我。我刚才说过了，事实上神并没有离开大卫，神一直和大卫同在，只是大卫自己不知道或者自己感受不到。 从圣经的记载我们看到，每当大卫处于那种死亡边缘的时候呢，神总是会伸手来帮助他，使他化险为夷。因为神要借着临到他的苦难、危险、刀剑来造就大卫，让大卫在这些苦难和危险的当中呢，更经历神的帮助、神的能力和神那奇妙的同在。因此呢，大卫在经历这一切的患难当中呢，他不断的总结经验，他不断的思想神的同在。我们在诗篇当中可以看到他如何来描述他所认识的这位神呢？他怎么样称这位他所信靠的神呢？他说：“神是我的拯救，是我的倚靠，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高台，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牧者。”是的，我们属神的儿女，有时候也可能有这样的经历。我们在难处当中，迫切地向神祷告，但是我们的祷告似乎没有任何的果效，似乎神掩而不听我们的祈求，我们也感受不到神的同在。但是弟兄姊妹们，在这种情况之下，让我们不要失去信心。因为我们的神做事有他的计划，有他的时间，千万不要因为祷告之后眼前似乎没有明显的果效而停止了我们的祈求，停止了我们的祷告，而陷在那种灰心丧志的情况当中。我们只要不住的祷告，顺服在神的手中，我们要记得主应许我们，他总不撇下我们，也不丢弃我们。这是我们在希伯来书的13:5会看到的。在诗篇当中呢，大卫白天黑夜不住的祈求祷告，却看不见神的应许，好像一切祷告都落空了。但是大卫仍然能够凭着他对神的认识，用信心坚持不懈的祷告，求神的帮助。但愿我们也效法大卫那样的信心。好，这是从大卫当时候切身的情形，我们来做的一些的分析和思想。那我们下面呢，就是再来回顾一下，刚才在大纲的第一部分，我们讲过这段的经文所预言的是主耶稣正预言的这些事情呢，尤其是在他呼喊说这个以利以利撒巴哥大尼，神啊神啊，为什么离弃我这件事情上面呢，是应验在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刻。我们也都知道这一点。是的，我们的主他为了担当世人的罪被父神离弃，但是我们可曾想过，从我们父神的角度，他离弃了自己独生的爱子，他是什么样的感受？这就是我要讲的这个第二点的重点，在这个地方我们来想一想在四福音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当主耶稣受尽的时候，天父说什么呢？马太福音3:17在那边说，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句话是谁说的？是天父说的，他在天上发声。所以在这个受尽的就听到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就是父在主耶稣受尽的时候表达对这个受尽的这个主耶稣他的爱，以及他承认是他的爱子。神也曾经两次的这样的称呼这个爱子这是一次，另外一次是在登山变相的时候，当彼得对主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然后就说我们为我们来搭山做棚。马太福音在这里呢17:5记载着说，说话之间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且有声音从云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多了一句，你们要听他。父神一再地说耶稣是他的爱子，他所喜悦的。这种疼爱在我们当父亲或者当母亲的人身上应该会有很深的体会。 这我的孩子，我喜欢他。只这么轻轻的一句话表达他对这个孩子的爱。
天父这么爱他的独生子，但是竟把他差遣到这个世上来，降卑成为人，为要完成救赎的大功。父神也定义他的爱子要被挂在十字架上，为着十字架的苦悲，我们的主耶稣曾经在客西马尼园祈祷，那时候圣经怎么描述呢？他汗如血滴在地上，然后他祷告什么呢？他祷告说，父啊，倘若可行，请你叫这杯离开我。主耶稣也知道那十字架的苦杯是难喝的，他也知道钉十字架是难受的，他向神说，如果可以的话，把这个杯撤去，不要再淋到我的身上了。但是主耶稣呢，他又说，然而是照你的意思，不是照我的意思。他顺服在父的面前，父神我们的天父呢，他也深深的知道他独生爱子要经历的苦痛苦，但是为了成全救恩，来拯救世人，为了他爱世人的缘故呢，他还是忍痛让他的爱子，他所喜悦的爱子去喝这个苦杯，去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虽然如此呢，父神的心是多么的伤痛，多么的不忍不舍。说到这个父子之间的关系呢，我想到我自己，我是96年呀，事实上我在父母亲的身边生活了43年。在96年那一年呢，我们小家庭就从中国大陆移民到美国来居住。呀，在弟兄当中呢，我是就是儿子当中的小儿子。呀，那我那些大哥，我那些哥哥啊，上山下乡啊，又分配工作，又到外地去啊。哎呀，我这个儿子是常常在父母亲的身边，然后我跟爸爸也有特殊的感情，似乎我不敢夸口啊，似乎在孩子这些几个的孩子中间呢，我常常在他身边，也常常跟他讨教，来问圣经的问题，他也常常借着一些的他自己的交通或者书籍呢，来丢给我看啊，所以啊，我跟爸爸有特殊的感情。呀，那爸爸呢？因为他年纪大了所以需要办什么事情呢？只要一个电话或者一句话呢，我就会找时间安排时间来帮他上街买药啊，家里的水龙头坏了啊，或者蓄水池漏水了，下水道堵塞了，家里的大米吃光了，这些事情他会很自然而然的来找我他就很多事情都是叫我来做，我当然也很乐意来为爸爸妈妈做这些事情。所以当我们移民到美国来的那个时候呢，老人家他感受到一种莫名的失落感，因此呢，在我们离开他来美国的头一年，第一年，我父亲的心情是很悲伤的，是很忧伤的。他在写信的时候或者打电话的时候就会告诉我说，我思念你们，都快成病了。他说我现在变成很爱哭，一个当爸爸的对儿子说，我现在变成很爱哭，晚上一想起你们就暗自的流泪，有时候泪水都滴到枕头上面，或者对人说起你们的时候也会情不自禁的流出眼泪来。我从中看到什么呢？看到父亲爱儿子的心。事实上我是来美国，他们也知道来美国这个地方不错，而且来美国我并没有并不是说从此就不能见面，好像丢掉了一个儿子死了一样，只是暂时的离开，但是爸爸的那个心痛，那个伤心流泪，就说明了父子之间的那种感情。我有一幅图可能没有弄好，也就是上个礼拜三祷告会当中，我们有参加这个 Zoom 这个网上的祷告会，我们就知道我们读到了希伯来书关于信心之父亚伯拉罕献以撒的事情。实际上我有找出一幅图来可能做的时候不小心丢了还是怎么样呀？ 说到亚伯拉罕献以撒的事情，当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然后这个以撒还不知道他爸爸要做什么啊，背着柴火啊，背着柴啊，然后就跟爸爸上了山。然后以撒问他的父亲亚伯拉罕一句话，他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因为到了那时候啊，这个亚伯拉罕筑了一座坛，然后再把柴啊都堆在上面。那儿子看见就说：“火和柴都有了，但是燔祭的羊羔在哪里？”也就是说，亚伯拉罕知道他爸爸摆的这个阵势肯定只是要献祭，但是火和柴都在哪里了？都在那里了，但是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就给他说：“我儿，神必亲自预备做燔祭的羊羔。”我们可以想象，当以撒问亚伯拉罕燔祭的羊羔在哪里的时候，作为这个做父亲的亚伯拉罕，他的心是何等的难受。虽然他的儿子到那时候还不知道，但是父亲知道，他也身上也带着刀，他明明知道这现在坛上这要作为燔祭的就是他的爱子，他所喜悦的以撒。那时候他的心真的是要像撕裂一样的痛苦，这是父亲所当有的一种反应，一种感受。后来当他们亚伯拉罕拔起刀来啊，就在那时候要照着神的命吩咐把他的儿子杀了的时候呢，神的使者就叫亚伯拉罕住手，因为神已经预备了代替的公羊。父亲那颗破碎的心也借此得到了安慰。圣经说了，他如同从死里得回自己的儿子来。然而在十字架上，我们的天父并没有预备来代替神独生子的祭牲，或者是公羊，或者是山羊。因为牛羊的血是不能除罪的。此时此刻父神的心是多么的难过，多么的于心不忍。有人描述主耶稣被离弃的时候的情形，那时候从我刚才说过了，从五正到深处呢，遍地都黑暗。这个人描述主耶稣被离弃的情景说，天父是用黑暗来覆盖了整个的大地，因为他不忍来淬堵他儿子的受死的惨状。我们也从此借此来看到这位满有怜悯慈爱的父神，为着他所喜悦的，他所爱的独生子，那个伤心欲碎的父亲的心。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思想耶稣被天父离弃，也思想天父离弃了他的爱子。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有主餐，我们今天是圣餐主日，我们要纪念主，让我们纪念我们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担当我们罪孽的缘故呢，他曾经被天父离弃。让我们纪念主为了拯救我们这些罪人呢，竟愿舍弃自己的生命，他又付出了生命的重价把我们买赎回来，而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这就是我们守主餐所要纪念的。今天让我们带着这样的一个纪念主的心来领受主餐。但我们纪念的时候，我们更是感念主耶稣基督，感念天父的大爱。但愿我们能够被主替死的爱所激励，我们也愿意跟随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随我们的主耶稣，来行走主要我们走的这条天路，直到见我们主耶稣基督的面。让我们再次来祷告。爱我们的主耶稣，慈爱的天父，
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向你敬拜。今天我们所思想的，但愿你的圣灵也继续做工我在我们的当中，让我们有那种感同身受的一种感受。愿神带领我们，让我们在思想主耶稣基督为我们被神离弃，以及天父为我们拯救我们的缘故来离弃他的爱子，但我们深，我们的心也深受感动，被神的爱所感动，被神的恩所感动，让我们立志在神的面前愿意快跑来跟随我们的主耶稣，撇弃世上的一切，让我们跟从我们的主行走这条天路。我们知道现今的世代邪恶，主耶稣再来的日子近了，就在门口了，但愿我们警醒祷告，谨慎自守，在神的面前预备好我们自己，迎接我们的主耶稣。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接下去是我们守圣餐、守主餐的时候呀，我们呀很欢迎已经相信主耶稣基督并且已经受洗受浸的弟兄姊妹和我们一同领受主餐。如果还没有受洗或者受浸的请你们等候你们在神的面前，神为你们安排的机会，受洗受浸以后才一同领受这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因为这饼和杯是代表主的身体、主的血。在守主餐之前呢，请听我读哥林多前书十一章这段关于主餐圣经的教导。哥林多前书十一章23节到29节，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说，饼来祝谢了，就破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
当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他拿起饼来祝谢的，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然后我们开始我们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他，为着我们世人的缘故，为着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的缘故，你为我们回避在十字架上，在我们刚才所记载的，你被神所离弃，你为我们来把自己的肉体献上，为我们舍下便伤，为我们带来荆棘的冠冕，也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你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露。我们这些蒙恩的罪人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在那个守主餐的那个桌前的时候，我们再一次感念到你对我们的爱，我们再一次感念到你为我们所付出的那个生命的代价。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就也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被你的爱所激励，快跑跟随。也舍弃我们自己的一切来跟随你的主耶稣，愿你就在我们的当中成就你自己的旨意，让我们行在你的旨意当中。谢谢你，愿垂听我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
名。阿
换然后主耶稣又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们请求你的是
亲爱的主，我们在天上的阿父，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是吧？我们感谢你是怎么样的救恩？我们知道你的宝血，因为你的宝血为我们罪的修复，这一群的不配的人，是吧？你的这些宝血的忧郁和用新的生命，是吧？谢谢主，你这怎么样的救恩，把我们与你的好成为朋友。也求主帮助我们，在我们生活当中，你能活出基督的样子，让别人也认出我们是他。谢谢主，这样祷告祈求，一切都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那我们共同祷告主祷告。
一同来唱《颂主新歌》第242首《奇异恩典》。同时收这些杯子。
谢谢陈牧师为我们带来的信息及带领大家领受主餐。接下来是奉献的时间，请弟兄姊妹翻开颂主新歌第449首一切献上，唱到第二节的时候，请今天的招待王旭红弟兄、谭艳英姊妹来收奉献。收完奉献，请谭艳英姊妹为奉献做祷告。
Thank you.
阿们。接下来是报告的时间，下周侍奉主席裘伟德执事思琴郑恩惠姊妹招待有严永明弟兄和张玉英姊妹。今天有没有好像都来过了，请弟兄姊妹能在每个主日的下午一点钟能够提早到教会，预备我们的心来参加会前祷告会。七月份的主日正道安排，七月十日陈振宏牧师，七月十七日张达吉牧师，七月二十四日和七月三十一日陈世奇牧师，请弟兄姊妹为教会的讲坛代祷。教会2023年度执事同工改选进程已经开始，上周主日举行全体会员投票，与选出执事同工改选提名委办人员为何书、季培恩、裘伟德、施小荣、郑志杰等五位，将于七月十日下个主日召开提名委办会议，请弟兄姊妹继续为改选施工祷告。教会本主日七月三日下午五点半到七点半在 Zoom 会议室将选读在基督里长进并交通分享，由施小荣姊妹带领，请弟兄姊妹代祷并参加。本教会每周三祷告会、周五家庭聚会均为 Zoom 会议室，请弟兄姊妹代祷并参加聚会。请继续为教会中身体和心灵有软弱的弟兄姊妹代祷，求主施恩眷顾他们的身心灵健康。上周主日出席29位，奉献含常费建堂中国宣教，共计1218元。报告就到这里，请弟兄姊妹全体起立，我们一同唱诗第487首《跟随我》。
Thank you.
请弟兄姊妹仍然站立，有请陈牧师为我们祝祷。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请坐，默祷后散会。